我来新增大量资料哈。我因为一次只有290笔，所以我多做几次哈，多做几次。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就是说，当你新增大量资料以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碎裂的状态。好，这个是2000的写法。好，那么看到 fragmentation 现在变多少？哎，98.97。好，所以你如果用2005的写法，好吧，98.97。好，98.97，所以就是你的资料表严重碎裂。好，所以你们效能差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去检查一下。好，就是你的资料表如果碎裂很严重，那就会变成说我们在搜寻的时候，我本来可能只要10次 IO， 你现在可能要100次 IO， 甚至1000次 IO， 因为什么？它碎裂很严重。好，那我们说你应该要做索引重整。好，索引重整怎么写呢？就是这样。好，我的索引的名字叫这个。好，索引名字叫这个。然后呢，你就是这个后面是我的 table 的名字。好，后面加一个 rebuild。这个就是重整。好，所以你看我现在呢把这个索引重整一下。好，重整一下。所以后面这个是我的 table， 索引名称，后面这是 table name。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次。刚才已经 98.97 了嘛。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执行一次。有看到。好，这个就是索引重整。好，所以它现在碎裂的情形是什么？零。好，所以就是说索引跟磁碟机一样，它都会产生碎裂。好，所以你应该去做索引的重整。好，那你可以整个 table 的一起做。好，或者是整个 database 一起做，你可以用这个维资料库的维护计划来做。好，资料库后面资料库维护计划的话，它可以让你一次设定所有的 table 或者是所有的资料库。好，你可以把整个索引重整。好，就是利用这个资料库维护计划。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来看，就是说这个，好，我们刚才在讲就是索引重整。好，索引重整。好，那这个索引的话呢，早上我们讲到，如果你这个非重启式的索引，如果你的索引建在单一栏位上面的话，好，可能 90% 情况下它都会用什么 table scan。 好，然后呢就是说你的索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增修删以后，应该要做索引重整。好，索引重整。那索引重整的话呢，尤其对于你的报表服务，它可以有提升效能。因为报表服务它基本上它就是只是读取，它不会去做 update 的动作。好，所以我们说对于读的时候呢，它的 IO 数会减少。好，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让你提升效能的。好，可以让你提升效能的东西。好，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default trace。 好，就是说我们早上有讲到说，你今天这么多 table， 那我怎么知道我 query 哪一个栏位？好，我们早上讲说你应该要配合你 query 的栏位。好，那我们说像说有一般的话，我们会用这个 SQL 的 profiler。 好， SQL 的 profiler 呢去追踪一下你的系统。好，那但是有一些人他会比较不喜欢用 profiler， 是因为什么？ profiler 也会占你的资源。好，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想说，诶，我 server 已经很忙了，然后你还把 profiler 开在那边，好，那是不是这样的会影响我的效能？所以这个 profiler 呢，基本上你看他这边可以让你选 server name，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用远端的机器来 tuning 我这一台。好，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占我这一台的这个资源。好，那像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呢我刚才没有先把 这个 profiler 开起来，那这样子的话我有没有办法追踪刚才系统上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好，就是如果你没有开起来的时候呢，其实系统它有预设的 trace。好，预设的 trace， 那这个预设的 trace 呢，它的路径就在我们的这个 SQL 的预设路径底下，好，那这边有一个资料夹叫 log。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 SQL 的预设路径底下，好，在 Program File， 然后呢 SQL Server 点一，这底下有个 log。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五个 trace， 这就是系统预设就帮你建好，所以万一你自己没有去记录，其实系统呢也有帮你记录。那这个五个 trace 其实它是连续的，所以你开启的时候你不要开最后一个，你要开第一个，开第一个它就会连续帮你五个的一起开起来。好，所以你看我现在假设说我开启第一个，好，开启第一个，然后呢它就会跟你说啊，它已经读到档案的最后，请问你还要不要开启第二个。好，那你回答 yes， 它就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它就是等于把五个 trace file 通记录下来，通开启了。那它 trace 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它 trace 的，它 trace 追踪的事件呢大概有三十几个，好，三十多项，三十多项的这个 trace 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哈，你可以用这个sys.trace 哈，就可以找到你的 default trace。好 ，default trace 就是系统预设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路径。好，所以我这个现在是连到第二台去了 ，OK， 我们这个。所以这个第一台，好，第一台的 trace 就在这个，好，在你们的 log 底下，好 ，log 底下，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这个是好几个这个 view 哈，跟 function 去把它结合起来，那这样子你可以看一下它 join 好以后，我们找到它 trace 的事件。好，所以你看它有什么 audit， 好，所有的 audit 你的什么 logging fail 或者你的 schema 的变更的事件，还有什么像说资料库变大变小。好，这个就是说早上我们讲到说，如果你那个 log 变太小的时候，实际上我在新增资料的时候，资料库都在帮你长大。那你这边呢，这个 trace 你可以把所有事件显示出来，在这个地方 database 里面就有什么 database file auto grow。 好，所以你可以说把这几个什么 log file auto grow 把它勾起来，然后呢你把它执行起来，然后你的 server 在新增资料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检查说是不是每次你在新增的时候它都在长大，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效能。好，所以我们效能要 tuning 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好，所以这边呢 default trace 它就帮我们 tuning 了这么多。好，我们说有三十几个事件，三十四个事件，好，包含你有新增物件、修改物件，或者是你的 log 的长大或者什么。好，所以这边呢有三十几个事件，所以万一你没有开起来，你也可以从 default 的这个 trace 去找，好，去找。那像这个看起来比较不方便，我们可以把它转成 table 来看。好，这个叫做 trace get table。好，这个 function fn trace get table。那后面呢就是你的 default trace 的路径。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执行一下的话，它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路径是，好，因为我这一台 server 是从2000升级上来的，所以它的路径有点不一样，看一下 SQL Server MS SQL OK。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可以把你的 default trace 转成 table， 好，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比较方便。好，所以通常我们会想要知道的，像说什么 host name，因为什么，我们应用程式连线进来的时候，如果你程式里面都写 administrator， 那你会发现说，哎，全部都是 administrator， 有没有？我们这边连线进来都是 administrator， 这样子你也不晓得是哪一台机器出了问题，好，所以我们通常我们会想要去看的是什么 host name， 好，这样你知道是哪一部机器上面的。那还有呢 application name。到底是哪一个应用程式上面？那像我现在大部分都在 Management Studio 底下做，所以你看到大部分都是 Management Studio。好，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啊，那一些，好像 Reporting Service。好，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指令把它转成 Table。好，转成 Table。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不想要用这一个 Default Trace， 你可以把它 Disable 掉。好 ，disable 的话就是这边把它改成零，好，就是这个 sp configure， 好 ，sp configure 后面有一个什么 default trace enable， 但是这个 default trace 哈，你要注意一下，它是属于进阶选项，所以预设呢，你用 sp configure 你看不到这个选项，所以你要先把进阶选项 enable 起来。就是说我们在修改我们这个 server 的主态的时候，你用 sp configure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看到的结果像说这个六十几项，就表示连进阶选项都有 enable。 那预设呢，我们伺服器上面如果你没有用到的东西，它都是把它 disable 掉的。好，所以我们预设是 disable。 那如果 disable 的时候，你去执行这个 sp configure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有14个项目，只有，等一下，还少做一个动作。好，如果它预设这个Show Advanced Find 这个 option 是 disable 的，好 disable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有14个项目，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看不到这个 Default Trace Enable 这个项目。好，你看这边14个项目没有这个，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 Show Advanced Option 要先把它 enable 起来。好，所以你要先把它改成一，就是把进阶选项显示出来。那我执行完了以后呢，他会跟你讲说去执行这个 reconfigure 这个字。好，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只要我执行这个字，他就重新帮我主态，我 service 不需要重新启动。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执行这个 reconfigure， 它就重新主态。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预设选项就会秀出来了。好 ，default trace enable 这个选项呢，你就会看得到这个选项第17个。好，那如果你想要把它 disable， 这边就把它改成零。好，要 disable 的话就是改成零，一的话表示 enable。好，所以你们就是如果要 disable 的话，可以执行这个。但是一般我们会建议你不要去 disable， 因为这个 default trace 说实在，它使用的资源并不是很多。好，使用的资源不是很多，但是紧急有时候我需要去看这个 trace file， 但是我又没有记录的话，好，上次有个同学就跟我讲，他想要看，但是呢，他这个没有开起来，好，那要看什么？好，看什么你就知道，系统预设是有这个 default trace， 好 ，default trace， 只要你知道它的路径，好，知道它这个路径在 program file 底下，好 ，program file 底下这边。这个是我们介绍一下 default trace 哈，那再来的话，我们讲这个 DMV 跟 DMF。好，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在 SQL 2000的话呢，我们都是系统 table， 但是到2005的话，我们 V 的话是 view，F 的话是 function。好，所以它就是一个检视表或者是一个函数。好，那为什么叫 DM 呢 ？DM 我们说就是动态管理 ，dynamic management。好，那这个的话呢，可以帮助你检视你的效能，帮助你检视效能。所以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 DM， 就是这个 Dynamic Management。好 ，View 的话就是 DMV， function 的话就是 DMF， 那就是说在2000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是要透过这个 profiler 去记录你 server 上面效能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因为你 server 已经有效能问题，很多人就不愿意再使用这个 profiler， 好怕它占资源。那我们说第一个你可以从远端去tuning 本机，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2005里面新增了很多的这个检视表，好检视表就是在你的系统的检视表，我们在 table 的地方，好这个是 table， 然后呢这是检视表，然后这个是系统的检视表，好系统检视表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在这里 很多这个 DM 开头的都通通是，好 ,DM 开头的通通是，所以它这个里面呢我们分成几大类。好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它是随着资料库的使用状态改变而改变它的内容。好所以 DMV 你要知道它并不会存档，意思是说我后面的东西会把前面的东西盖掉。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记录完整记录，你必须自己把它存到一个 table。好所以它这个是动态的，所以假设说我们今天建一个 index， 它会在系统 table 里面有记录 index 建起来，但是如果说你要知道 index 使用的状况，那你就要看这个 DMV。 好这边呢你看它这边就有什么这个 index， 好可以看一下它叫什么 index usage state，好所以你看它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index usage state， 所以这样的话是可以让你看到说诶我有一些 index 可能建起来从来都没用过，那我们说你建太多没用的 index， 我在修改 table 的时候它还要帮你去修改 index， 会影响效能，所以像那种 index 你就可以把它砍掉。好所以我想要知道 index 哪一些 index 使用的比较频繁，哪一些 index 没有使用，你都可以从这个检视表里面看。好检视表这个叫做动态的检视表。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说它这边的写法是这样的，好它一定是在 SYS 这个 schema 底下，然后呢后面都是 DM 开头，那 DM 开头的话呢它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属于伺服器层级的，一个是元件层级的。好伺服器层级的话呢像这个 SYS DM EXE 这个的话呢就是记录你这个程式码执行的一个状态，好 EXE 就是我的程式码执行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像说 OS 的话就是跟 OS 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记忆体啊或者你的 locking 啊或者你的 Python， 好那TRAN 的话就是跟你的 transaction 相关，所以你像说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有 transaction 相关的，好比如说我现在目前有没有什么 log 啊，目前有什么 transaction 啊，好所以你看到这边很多跟 transaction 相关的。好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在检视系统效能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去 run 那个 profiler， 我可以从这一些里面也可以检视到我目前 server 上面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是跟硬碟 IO 有关，这是跟资料库的其他物件有关。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类，就是属于伺服器的。那第二个是元件的。元件的话呢就是这一些，像说什么资料库复写啊 ,service broker 啊全文检索啊或 query notification 啊或者 SIA 啊，这是跟元件相关的。好所以它主要分成这两大类。那我们挑几个来看，好。第一个我们刚才有讲到 DM 底线 EXE 开头的是跟什么有关系的，好我们举一下手好不好，就是程式码执行的状态。好你要钥匙圈还是要这个，这个狗骨头很可爱，它是什么那个什么简便那个便利贴便利贴都讲不出来所以你要哪一个都可以，还是说要两个都可以，好那我们钥匙好吧，好钥匙圈。好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哈，我们说这个是跟我们城市码执行有关的。好，所以我想要知道说，我现在 server 上面有哪一些 session 它执行的一个状态，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好，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写的时候哈，我是写说，session ID 大于50。为什么我们看 session ID 大于50呢？就是说，50以下的这些哈 session ID 呢是属于系统的。好，所以你看它有很多是从 background 的，或者是在等待休眠当中的。好，所以我想要看的是什么？大于50的。好，所以大于50的就只有这两个。那这个两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user 在使用的，好，就是 user 在使用的，所以我看的时候呢，我把其他的系统都过滤掉，所以你应该出来的时候就只有两个，好，目前就是52跟53，好，那这个56的话 ，OK， 我们先把它关掉 ，OK， 好，这边应该不止这两个 session。那现在我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程式哈，这个程式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是我们上次去日本受训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一个工具哈，所以你们平常可能比较看不到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里面呢，它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 XML 的档案，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它上面有设定，好，设定就是说我针对北风资料库，然后呢它会去做一些动作。那它这边设定的是600个 millisecond，好，所以它会执行600 millisecond。那它在执行的时候呢，就是说它会故意每隔几秒钟产生一个执行序，好，就是让你的 server 模拟 server 的，这个也是压力测试的一种了哈，也是压力测试，但是我们跟我们平常在讲的 Visual Studio 的那个压力测试不太一样，这个我们直接去 run 这一个执行档。好，所以在 run 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每隔几秒钟就帮我产生一个执行序。好，所以它总共有50个执行序。那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模拟我 server 上面很忙碌，很忙碌，所以你看它每隔5秒它就产生一个执行序。好，所以我现在呢就去执行这个。好，执行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running， 一个是 runnable。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叫做 runnable queue。 好，就是你从这个 status 这个栏位来看，这个 status 里面呢，就是说如果它的状态你看到是 runnable 的话，就表示说这些 session 呢它正在等待执行。那等待什么资源呢？就是 CPU。好，就是如果是 runnable， 一定是跟 CPU 有关。那 CPU 以外的东西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suspend。好，所以现在你看到 runnable 的话呢，就是你看到这边 running， 就是它现在正在执行的。那43是 runnable， runnable 的话呢，就是表示说它其他的资源都已经完备，只等 CPU。好，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signal wait。 好， signal wait 这个的话呢，就可以让你来评量说我们的 CPU 有没有瓶颈。好，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这个 CPU pressure。 好，因为我们今天 server 效能不好，其实它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你的应用程式写得不好啊，像我们说你每次都写星号，那你的 index 就用不上。好，所以也有可能 index 建得不好，好，跟你的 query 不能配合。那还有呢，就是硬体的部分。那硬体的部分呢，到底是我的 CPU 太慢了呢，还是我的硬碟转速不够？ 好，还是我的记忆体不够，因为我们早上讲到说 SQL 不管是2000或2005，它在执行的时候都是第一个动作先把你读到记忆体里面来。所以像说我那时候在 demo 那个64位元的时候呢，我用的一个 table 是 5G 的 table，但是如果说你用32位元，因为32位元我们早上讲它的上限是2G 嘛，所以就会变成说它的记忆体比我的 table 小。那所以我们要读进来的时候，读到后来还没读完的时候，它就发现记忆体不够，它就会帮你把它丢回硬碟。那丢回硬碟它后面还有东西要读，它就再读进来，就发现它又读不完，它就把你丢回硬碟，所以它就在那边丢来丢去。所以我用32位元去读，读了半个小时都读不出来，因为它变成一个 loop 了。但是呢，如果是用64位元，我们早上讲我第一次读一分半就读出来了。好，就是因为什么，我那台机器，他刚才介绍那个是 AMD 嘛，哈，我那时候用的是那个 Intel 的 Itanium 的机器，所以我是8G 的，好 ,8G 的，所以他一分半就读完了。所以今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记忆体不够，也会影响你的效能，因为他预设就要把整个 table 读到记忆体，所以你读不进来，它就会变成一个 loop。好，所以记忆体也会有关系，那你的硬碟，好，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这个动作其实跟 CPU 都没关系，全部都是硬碟在那边读，然后呢硬碟速度慢它也是会慢，好，也会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种状态是什么？ CPU 的状态。那如果你说第二种状态就是什么？ Suspend 的话就是 CPU 以外的资源，好，那就有可能是什么？硬碟的 IO，也有可能是记忆体，也有可能是你的资料被 lock 住了。好，所以 suspend 的话是 CPU 以外的资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这边因为它一直在跑，好，正常它应该会改变这个状态。好，这个状态，那现在的它一直是只有一个执行序是在 runnable 的状态。好，一直在 runnable 的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个53是什么，它这个53为什么会跑不出来，好，它这边的状态是 suspend， 然后呢是 master， 好，是 master 底下有一个东西好像被 lock 住的样子，好，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一个状态大概去了解一下它可能是什么地方的资源，好，那它在执行的是什么东西，好，发生问题，好，发生问题。好，所以我们今天假如说你是 suspend， 好，它这里面呢最主要你要去看它的 wait type，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wait type 是什么。好，它的 wait type， 好，这个就比较讨厌，它写 OLEDB， 好， OLEDB 的东西管的它的东西很多，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就会看不太出来。那基本上好，它这个 wait type， 好，会种类就是在2000的话有76种，那2005的话有192种，好，192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太容易去判断它到底什么，因为它种类很多。但是呢至少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它这个是 lock 的状态啊，或者这是 service broker 啊，好， service broker 这个在进行，或者它是什么 reporting service， 好，所以你可以从这个 wait type大概可以知道说是哪一个资源目前有问题，好，哪一个资源。好，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从这个 wait task， 好， waiting 的 task 这边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大概它的 wait type 是什么。好，只是这个 OLEDB 的话就比较讨厌啊，因为有可能是我的这个系统本身的一个问题，好，所以你看它的 wait type， 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是 trace rider， OK， 所以这边应该是这两个，这两个也是有连线的。好，这两个也是有连线，就是我们的 OK， 所以我们哎就没了，所以是我那个 profiler。好，是我那个 profiler， 因为我没有在做什么，所以他就赞助我一个连线。好，赞助我们一个连线。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呢，多少可以帮助你了解大概你 server 上面目前有哪一些执行序，然后呢他们现在执行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OS waiting task， 就是哪一些呢正在执行的工作。好，正在执行的工作。那在这个地方呢，它还有可以去计算你的，它把它转换成百分比，好，就是这个 wait state。好，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 DM 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些那个 report， 就是早上我们在讲的 report， 它其实它的背后用的就是这些，好，就是这个 DM 什么什么东西的。好，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执行，好，我们说这个 signal wait 是在等待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哎 ，CPU 时间，好 ，CPU 时间。所以今天像说哈，这个 signal wait 哈。在25以下都还算可以接受，好，25以下都还算可以接受。那我现在的这个呢才 0.4， 好，所以我看一下我们的执行序跑得差不多了。好，所以就是说我在执行的时候，好，这个 signal wait， 所以表示说我目前的这台 CPU 是绰绰有余。好，所以像这台是我新的 notebook， 我现在你们看到投影片上面的是我用我旧的那一台，好，那个 R40 跑起来的话就差不多18，好，同样这个程式，同样这个压力测试的程式，那我现在用我新的这台是这台是 T61 的哈， T61 跑起来的话 0.42， 好，所以我说 IBM 应该找我去代言，对不对？因为我经常在帮他们测试机器，因为我习惯 notebook 都用 IBM 的，所以那个以前我每次用那个 R40 去 demo 那个 CRM 的时候，人家都每次 demo 完都跑来看，哇，你 R40 可以跑到这样子啊！好，所以我说他们 IBM 应该找我去帮他代言哈。好，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好，目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好，所以这个说实在太多太多了。好，所以我们不可能会记得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语法，所以我们说这些呢你都可以用这个早上我们讲的 report。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report。 好，我们在这边，好，我们这边就是你看它就是有就是你 IO 最多的，好 ，total I/O、average I/O， 还有什么 total CPU、average CPU， 还有什么 object execution state。好，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一个，就是这个 object execution state。好，这个的话，你看它这些图形，就是让我们哇，糟糕，我这一台。好，因为我昨天去重灌了，所以那个。Service Pack 没有上好哈，所以出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好我这台 Server 上面 CPU 的使用状态。好，所以今天你们在 Tuning 你的 Server 的时候，你想要知道的就是说你现在 Server 上面为什么效能那么差，那是不是你的 CPU 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你的 IO 有什么问题。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呢，它都可以让你看出来说啊，比如说这个的话表示我第23个 第23个指令，好，它使用的 CPU 是最高的。那所以在下面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到23是哪一个程式在执行什么指令，为什么它会使用我的 CPU 最高。那像这个的话呢，是硬碟的 IO。好，那你可以看到31的这个是硬碟 IO 最高，然后你就可以看它到底是哪一个程式，好，它在执行什么动作。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个别的去侦测到底我 server 上面效能出问题是出在 CPU 还是出在你的记忆体还是在你的硬碟。好，好，这个是 CPU 的时间。好，所以它就是根据你 query 使用 CPU 的时间，它都是排名前十名，好，前十名帮你秀出来。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我把它写在投影片上面，我的目的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觉得系统内定的这些报表还不够，好，那你可以比照我写的这个 query 呢，你也可以去客制你的报表。好，所以你看这个报表，这下面有一个客制化报表。那客制化报表的话，你就是要知道说我们这边呢会用到的语法，就是哪一些 dynamic review 是可以用的。好，所以我这边都有把它标出来。然后呢，像我这边的话就是前50名，好，前50名平均使用 CPU 的时间。所以这一个东西就是你在这边看到这个报表它所用的语法，好，就是前50名，好，前50名，这边是 top 使用 CPU 时间最多的，这是 total， 这个是 average。 好，所以它的这个背后就是我的这一个 query。好，所以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去改写，写成你要的东西。好，所以我把语法都直接做在投影片上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异地备援。好，异地备援，这个资料库复写，好，我们说就是说常常会有同学他的需求就是说希望在另外一台伺服器上面有一个这资料库的备份。好，所以我们说有很多人他什么copy MDF 的档啊， copy BAK 档啊，那个都很累啊，你经常要去固定 copy 这些东西。好，那 MDF 的档呢又必须要 server 停掉才能 call。好，那个都很麻烦，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资料库复写。好，资料库复写，那这个资料库复写的话呢，现在就是说它这边第一个它可以做到 read 的 low balance。 好，就是说今天它这个蓝色的线是 read， 红色的线是 write。 好， write 看一下。好，就是说今天这个这个是 read low balance， 这个是 read write。 好，这个是 read write。 所以现在就是说它的应用程式，好，我们今天要提升效能，其实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好，就是说如果我的伺服器效能很差，那我可能呢可以用这个来做 rewrite 的 low balance。 所以它实际上呢会有一部分人是，它这个图其实画的有点不太对，就是说它今天写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它可能是两台伺服器，好，两台伺服器，那读的时候呢我也是两台伺服器，所以它应该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呢对某一台做动作，那一部分的人呢对另外一台做动作，然后呢这两台去做 sync。 好，这个也是可以提升你效能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说我们把它漏的分散了，这一部分的人是连到这一台，另外一部分的人连到这一台，那你只要伺服器之间自己去做 sync， 所以它在 local 端它读出来的东西都是全部的东西。好，那所以这样的话你只要伺服器之间去做sync 就好了。好，所以它 read write 都做的话就是 read write low balance。 如果说他只做 read 啊，他固定 write 到其中一台，然后呢这两台去做 sync。好，那 read 的时候两台都可以 read， 好，就变成说其实他如果都透过同一台，他瓶颈可能会卡在这一台上面。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 client 呢直接可以连到这一台，比如说我这一台是做报表伺服器，好，因为我们最常碰到客户的问题就是说他一跑报表，好，那个 server 就慢得不得了，好吧，我们在跑报表的时候，因为其实跑报表虽然说它只是读取，但是一般的报表里面都会有汇总的函数，好，不会说很单纯的只是把资料读出来，所以其实它在帮你做汇总的时候，你再读出来，你那个 server 一定会很慢，那而且通常那个资料量都很大，所以常常我们同学碰到问题说报表一做就两三个小时，然后好，只要它在印的时候呢，这个两台伺服器都会很慢。所以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 client 连到这台来，好，只是做报表，那我们平常线上的交易只有在这台上面做，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把线上交易的东西复习到这一台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达到 read 的 low balance， 好，这个效能可以大量大幅度的提升，好，所以我们说提升效能其实有非常多种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呢要讲的是这个2005的新增功能，点对点的资料库复写。好，那基本上呢它全部是双向的，好，全部是双向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他的东西呢会复写给他，他的东西会复写给他，他的东西会复写给他，他们全部是双向的复写，好，双向的复写，所以它每一台呢都有它自己的 log reader 跟这个 distribution agent， 好，所以今天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说其中有一台比如说纽约这台挂掉了，那它这边这个它这里面呢有这个 log reader， 好，所以到时候呢他们这两台还是继续会复写，那等到呢这一台修复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 log reader 就会去把那个 log 读进来，好，就是自动它就会去跟这两台同步，好，自动会跟这两台同步，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是说我要三台，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三台，好，这个是第二台，好，然后呢这个是第三台，好，我有三台，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说我在三台上面呢各建一个 database， 你这个 database 的名称不一定要一样，但是呢 table 要一样，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在这三台上面呢我都各建了一个这个database， 我这个是用 AdventureWorks， 那上面有一个 table，好，我们有一个 table 叫做这个 peer table， 好， peer table， 然后呢下面这边第二台，好，第二台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table， 好，叫 peer table， 所以你看它的资料库名称是不一样的，那第三台呢也有一个资料库，好，这个资料库名称也不一样，但是 table 还是一样，好，所以第一个动作先把 table 建好，好，然后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好，就去其中一台，好，先设定，然后呢其他的东西都用精灵帮我们自动 sync， 好，所以我只要设一台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先去其中一台新增一个 publication， 好，所以我先到我的第一台，好，先在我的第一台这个地方，我们的设一个 publication，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2005齁，它现在的这个资料库复写它还有什么针对 Oracle， 好，所以你晓得微软它只有把 Oracle 当成它的 competitor， 对，好，它的产品上面都只有做 Oracle， 齁，它就是要把 Oracle 的东西齁 就是说我们在2000的时候，我可以SQL 当 publication， Oracle 当 subscriber 来订阅。现在反过来，我还可以是 Oracle 当 publisher， 好，然后 SQL 去订阅，所以我可以定期把 Oracle 的东西丢到 SQL 来。好，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客户的状况，就是说他们的 ERP 系统它可能是在 Oracle 上面，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些分析，可能我想要用 SQL 来做，那所以我定期要到 Oracle 上面抓东西，那你就可以去设这个。好，这样的话它就是做资料库复写，好，它把 Oracle 的东西通通复写到 SQL 来。所以像说我这边这样点下去的时候，它就会问你说你的 Oracle 的 server 是哪一台，好， Oracle server 是哪一台。好，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去设定一下。好，他就会叫你抓一下你的 Oracle 的那个是哪一台，好，可以当成 publisher。 好，这个2000没办法，2000只能当 subscriber， 好，不能当 publisher。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设定一下，就是说我们先在第一台上面我去新增一个这个 publication。 好，那就是说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你的publisher 跟 subscriber 跟 distributor 可以是三台，那你也可以说 distributor 跟 publisher 是同一台。好，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假设说我们的这个，好，就是说我可能有一台这个 publisher， 然后呢我要对很多台的 subscriber。 好，那通常我这台 publisher 这台 server 呢又可能还有在做别的很多东西，所以如果说他直接对他们的话，这样子我这台可能会很忙，所以你可以说另外当一台当 distributor， 所以我只要把资料丢给 distributor， 让 distributor 去对这些 subscriber。好，所以它可以让你选择 distributor 跟你的 publisher 是不是同一台，因为 publisher 是要给人家资料的，那通常那台上面东西很多，我可能要做什么 print server 又做 file server 又做什么东西，它可能很忙。好，所以你就把它丢给另外一台。好，所以现在他问我的是说你的这个distributor 要是哪一台。好，那我选择自己当 distributor。好，所以意思是说我的 distributor 跟 publisher 是同一台。好，同一台。好，然后呢我们这边，好，它有一个 snapshot。 好，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设定哪一种资料库复写，它一开始都会帮我们先做一个 snapshot。 好，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同一部机器，因为我现在刚好是同一部机器，所以我这个资料夹这样子写是没有问题。那它下面给你的 warning 是说，如果你是不同步机器的话，你是要写网络的名称，好，网络名称 OK。 好，所以我现在呢我的 publisher 是 AdventureWorks 这一台。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复写的种类。好，复写的种类有 snapshot， 有 transaction， 有 transaction 加上可以修改，还有呢 merge。好，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我选择这个 transaction。 transaction 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传送的时候就是传送交易记录，所以像这个的话你都要确定你的资料库是负额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我先来看一下资料库的那个设定。好，资料库的设定就是早上我们讲到的那个复原模型一定要是在负额。好，所以就是我的三台都要是负额。我看一下，应该这两个都没问题。好，就是它的复原模型啊，早上我们有讲过，因为它是传送交易记录，那如果你的复原模型没有设在负额，它是不会有交易记录的。好，好 ，OK， 那我们再回来这边。好，所以我现在选择 transactional， 好，选择 transactional。 放大一点，好，这样子你们比较容易看。好，好，那做复写哈，它可以让你选择这么多东西，我可以选所有的 table， 好，这样子一勾的话，所有 table 都有。好，所有 table 都有，那我也可以选择说我只要做某一个 table， 那甚至我还可以选栏位。好，所以这个交易这个 replication 好，比资料库的镜像更好，镜像一定是整个资料库。好，那 standby server 也是整个资料库，但是这个的话你可以选 table 还可以选栏位。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选这个 table， 我们这边有一个 DBO 的刚才那个，这个 peer table， 好，刚才选这个 peer table， OK， 好，在这边呢，它可以让你设 filter， 意思是说，我不一定要整个 table 抓，我还可以新增一个条件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要给他看某个权限范围之内的资料，好，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设条件，好。那我现在不设条件，我就是抓整个 table。 好，那这边呢很重要的有一个选项，就是这个他说 create snapshot immediately， 这个是2000号2000新增的一个设定哈，这个很好用，就是说在2005新增的哈，就是说我们以前在2000的时候呢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以前每次2000设完了以后，我要手动的去产生这个 snapshot， 就是你要去启动你的 snapshot agent。 那现在呢，如果我把这个勾起来，好，这个勾起来的话，等一下我设定完了以后，它就自动帮我产生快照。好，所以这个非常好用。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点对点的时候，这个不可以勾。好，不可以勾，就是我们投影片上讲齁，就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嘿，消不掉，怎么回事？今天很多，现在把我啊，放大镜缩小，它保持放大的状态。这个看投影片放大有点头昏哈，会头昏吗？不会啊，好，所以现在这个。奇怪，他跟这个跟哪一个又冲到？好，好，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步是在这边新增一个 publication， 好，所以你看他这边写说什么？注意不要勾选新增一个快照，好，立即产生一个快照，好，他说注意不要勾选。好，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部分，就是我们说平常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勾选这个项目是很方便，但是呢因为我在设点对点的时候，我等一下还有另外两台要去设，所以现在如果我把它一勾起来，等一下我就没有办法去改它的设定。好，所以现在呢这边呢不要勾，不要勾，就是因为我等一下做完了以后我要去改它的设定。如果你已经启动 snapshot， 你的设定就全部都变灰色的，就不能改了。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启动它。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snapshot agent。好， snapshot agent。那这个 snapshot agent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我做复写的时候，其实它是透过 snapshot agent 的身份在做这个动作，所以基本上这个 agent 它要有权限。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边设一个账号，那你就要注意说它如果是有新增有修改这些权限它都要有。那我现在呢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我选择什么 agent 的 service account。好，因为我们通常这个 agent 的 service account 就是 administrator。好，所以他这边是讲说不建议啊，因为他这样权限太大。好，好，那我现在呢就是说设好了以后，好， 这边呢他就帮我建一个 publication 了，就很简单，所以我们只有几个步骤就设定完了。好，所以我现在我们就建一个 publication， OK， 把它建起来。好，我的放大镜终于回来了。好好，我们现在呢就是把第一台设定好。那第一台设定完了以后，我刚才讲说不要让它有那个 snapshot， 因为呢我现在要去做第二个动作，就是要去我的 publication 上面把它有一个属性改一下。好，这个属性就是在 subscription 上面。好， subscription 上面我要勾选这个 allow peer to peer subscription。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有特别的设定，所以为什么特别跟大家介绍，因为它这个 replication 跟我们平常设的资料库复写不太一样，我们要允许它做点对点的这个 subscription。 好，这个要去把它改为 true。 好，改为 true。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它已经建好了以后，好，建好了以后呢，我们这边看一下，我这边可能要先主拍一下。好，没关系，那我下面的两台可能还没主拍，所以他等一下应该会要叫我重新主拍哈。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改一下它的属性。好，它的属性，然后呢这个属性叫做什么 subscription。 好， subscription 这边有一个属性就是 allow peer to peer subscription。好，所以如果你刚才有勾选那个选项的时候，这个选项会跟下面一样是灰的，它会不让你改。好，所以我要把这个改为 true。 好，改为 true， OK。 好，改为 true 以后呢，第三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在 publication 上面你就会有多一个选项叫做这个 config peer to peer。好， topology， 所以如果你刚才那个没有勾的话，这边是不会出现这一个。好， config peer to peer。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改了以后就多这个选项。好，改了以后它就多这个选项，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的 publication，好，我的 publication 就是我刚才设定的这一台，那我现在要去设定另外两台，所以你看它这边可以让你新增另外两台。好，所以我它现在是问你说你要跟谁做这个点对点的复写。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二台。好，第二台上面呢我有一个 table database。 好， database， 所以你看它现在呢它有一个 warning 给你，它说这个第二台呢不可以做这个 peer， 因为呢它还没有主态。好，还没有主态，就是它的 distributor 还没有主态。那其实 distributor 主态很简单。好，我们先来把第二台跟第三台主态一下。主态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 replication 这个资料夹上面按右键，这边就有一个 config。好， config distribution， 那主态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要去产生那个 distribution 那个 database。 好，所以现在我还是一样就是选择自己是 distributor。 好，所以他说问我是不是这个，我们让它启动起来，就是你们要在设定这些的时候记得你的 agent 都要启动。好，你的 agent 都要启动，因为我们这个会排程让它去执行。那如果你的 agent 没有启动的话，基本上它这些 replication 的设定都不会做。好，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在执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好，这些 agent 全部要把它启动起来， OK。 好好，这个 snapshot agent 呢还是一样，这个资料夹，所以你看它其实我们主态 distributor 它的目的就是什么，产生这个 distribution 这个 database， 就是说我们在做复写的时候它所有的资料都先写到这个资料库，再写到 subscriber。 好好，所以我们这个主态动作很简单，全部按 next 就好了。 好，这样就主胎完了。所以这个是第二胎。那同样的第三胎我也要去主胎一下。那主胎的意思就是让他去帮我建这个 distribution 这个 database。好，所以你看他主胎完的时候他就会多一个系统资料库。这个 agent 我刚才已经启动了，所以应该 agent 是没有关系。好，因为我刚才把它启动了。好，一样，这个第三台让它去建一下 distributor， 好，全部按 next 就好了。好，就是让这个让它去建这个资料库。好，所以现在呢我就是要回来做这个第三个动作，就是去 config。 那因为我们刚才讲实际上你在设定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全部都是双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是他的 publisher， 同时他也是他的 subscriber， 那他是他的 publisher 也是他的 subscriber， 他是他的 publisher 是 subscriber， 所以我刚才只设定了其中一台的 publisher， 剩下等于说还有这个五个动作全部由这个精灵就全部帮我做好了。好，所以我只要做一个 publication， 剩下系统全部帮我做，这个就叫做主胎。好，主态你的 peer-to-peer 的 topology。 好，所以剩下全部都是精灵帮我做。看一下我的 agent， 好，我要把我的 agent 设成自动启动。好，这个实际上2005它对 service 它有另外的 service 的管理界面，只是说我习惯还是用直接用 service 来设定它比较好。好，这个把它改成，好，改成自动启动。好， OK。所以我们现在呢回来这边主胎一下。好，就是我们刚才讲要这个 config peer to peer。 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让你去选我的另外两个伺服器是谁。好，所以他问你说你要选哪一台伺服器当成你的 peer。 好，所以我现在有两台，所以我要选两台。好，这是第二台。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资料库，那么下面的 warning 就不见了。好，然后呢这是第三台。好，这个资料库 OK。 好，好，那这边呢它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security， 那你可以把这个勾起来，这样的话它就是三台的 security 会帮你一起设定。好，所以它这个精灵非常好用，就是说我要设定 security， 我们刚才讲你要去做复写，你可能要 write， 可能要 read 的权限。好，就用 agent 的这个账号。好，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好，所以这样子三台就通通帮我设好了。然后呢他问你 distribution 的 security。 好， distribution 的 agent security 一样，三台都用这个 agent account。Security 是好，然后呢你看它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行字，就是说我刚才说第一个动作你们要先把 table 通通建好，所以你这边就告诉他说所有的 database 我已经手动的建好了。好，这样子就是他不用再去帮你做 restore 那些动作了，他就直接就使用我们的那个资料库。好， OK。 好，这样子就好了。好，所以你看他现在就开始做了。他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他是全部双向的嘛，所以他就是把第一台我们已经自己建了 publication。 好，所以等一下这个第一台后面他会有个 warning 说这 publication 已经建好，没关系。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 publisher。 好，所以他会在这个第二台跟第三台建 publication， 然后呢彼此都是对方的 subscriber， 所以他会这个在第二台上面把第三台当成 subscriber， 在第二台上面把第一台当 subscriber， 然后在第三台上面把第二台跟第一台做 subscriber。好，所以他全部这个 subscriber 就是双向的，通通帮你建好。所以你看他现在第三个会有个 warning， 就是告诉你说这个 publication 呢已经建好了。好，那是没错，我刚才就只有建一个，所以剩下的呢全部是他帮我们去建。好，他帮我们建。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个东西，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这样子的设定，好，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今天如果说等一下呢这三台哈，它就是我在任意一台上面修改，它都会帮我复写到其他台。好，那复写到其他台就是在2000的时候，我们做资料库复写的时候呢还只能说复写资料而已。好，所以如果在2000的时候你有设定资料库复写，万一你的 schema 修改，比如说我想要加一个栏位或减一个栏位，好，就很麻烦了。对，在2000的时候你只要在做 replication， 它的 schema 通通是锁住的，所以你如果要去加一个栏位要减一个栏位，你要把所有的 replication 全部取消，它不能暂时 disable， 通通要删砍掉，然后呢建好了那个栏位以后呢再去把所有的 replication 再设回来。好，所以这在2000是非常麻烦的事，但是等一下你会看到我除了资料库复写以外，它 schema 也会复写。好，所以等一下呢就是说我如果去其中一个建一个栏位，它会三台都帮我建栏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它设完了没。好，全部都设好 OK， 全部都成功。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要在任意一台，好，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台。好，第一台，所以这边这是我们的第一台，目前都没有资料。好，就三个栏位，一个是 employee ID， 一个是 last name， 好，一个是 first name。 好，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一下第二台，这是第二台。好，第二台的资料库。好，所以现在第二台没有东西，然后呢这是第三台。好，第三台，那现在呢我就是在任何一台修改资料就好了。好，所以假设我们选第二台改改看，这是第二台 OK。 好，假设我到这边来去新增一笔资料，这个是 employee ID 1。 好，这个是我的第二台，那我们现在呢到第，这个是第三台，我们来看一下，对吧？第三台马上就有了。好，然后呢这是第一台，对吧？马上就复写过来。好，所以它速度很快，所以你假如说要在远端做一个备援，你不需要去 call 什么 MDF 的档，也不要去 call 什么 BAK 档。好，像我这样设定完了以后，我只要修改完，全部的人都会跟我同步。好，同步。那我们假设说我到，好，我们这个是，这个是第几台？这是第一台。那个，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台。好，我如果说我去第二台上面加一个栏位试试看。好，那我 好，第一个我们先来加一个栏位。好，比如说我想要加一个栏位叫 title。好，这个栏位就设自创就好了。好，就把它存档。好，那我们这个是第二台嘛，那我到第一台来看一下。怎么样？马上就多一个栏位。好，速度非常快。好，速度非常快。那一样第三台你可以看一下，第三台。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改，因为以前2000有很多人不太想用这个 replication， 就是你要修改 schema 就很麻烦，全部都要取消。好，全部都要取消。那我现在呢，假如说我把其中一台停掉，好，比如说我们把第二台停掉好了。好，第二台停掉。那个我到第三台去修改资料。好，那它跟第一台还会同步。那等一下第二台启动起来的时候，它们就会自动同步。所以今天就是说其中有一台挂掉，不会影响我们在做复写。好，不会影响。好，所以先把第二台停掉。嗯，好，那我去第三台修改资料。好，所以这是第三台的。所以我们本来只有一笔资料，我现在去加第二笔。好，好，这个第二笔，这个是第三台的。那我回到第一台，这是第一台，我们来看一下，对吧？它马上就加了一笔。好，所以其中一台挂掉不会影响他们。那我们现在呢，把第二台启动起来。好，就是启动的时候，你就是要记得 agent 也要启动。好，因为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 agent 在管。从 service 这边，好，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启动，不过 service 启动会比较快啊，所以用 service 来启动。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台。好，启动起来的时候记得 agent 也要启动。好， agent 没有启动它都不会启动。所以我们说他们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 log agent。好，就是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 log reader 跟 distribute agent。所以为什么说其中一台挂掉不会影响，然后呢只要这一台起来它就会自动同步，就是因为这两个 agent。好，所以你的 SQL agent 一定要启动，这两个 agent 才会启动。好，所以我们现在呢通通启动了以后，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台。好，就是他在离线的时候人家加了一笔资料。就是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他一启动就同步了。好，所以这个是2005新增的，这个叫做 peer-to-peer 的 replication。好， peer-to-peer 的 replication。 好，
这个 peer-to-peer
其实它最主要它是传交易记录，所以如果说你修改的资料量是很大的时候，跟网络流量会有关系。哎，会有关系。好，如果说你修改的非常频繁的话。好，好，有没有问题？嗯哼，他如果诶， 你们时间会有一点点差的话，它是后面的盖掉前面。而如果说你真的是同一个时间的话，它这个写的时候会有 error， 它会因为我们资料抓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会记录说它原来的 ID 是什么，好，原来的 GUID 是什么，所以它如果要写回去的时候，哎，发现那个 GUID 改掉，好，因为它是交易式复写，那通常哈，如果说大家都在改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用这个点对点，好，你怕资料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会建议你们用这个，用那个 merge， 好，因为这个 merge 的这一种的话哈，这一种，这个 merge 的话哈，我们可以去设定说权限大小，就是说如果我们两边改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我的权限大，我都会把你的盖掉，好，所以如果你怕资料冲突的话，你可以用 merge， 不一定要用点对点，好。不会写，对，所以你今天假如说哈，这边这个 agent 哈，在这边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snapshot agent log reader agent， 好，他的状态。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奇怪，那个资料为什么没有进来，好，那你可以把 log reader agent 这边看一下，他是不是停掉了。通常这边会停掉，大概就是你的 agent 没有启动，好， agent 没有启动，所以如果说 agent 启动了，那你就自己这边启动一下，它这边有个 star， 把它启动一下，好，所以今天如果你感觉说，诶，奇怪，它应该要写进来了，怎么还没写进来，好，那这个的话你就来看这个 agent， 那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你的 log 太多了，你可能停掉一个月了，那太多东西要 sync 了，好，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重设一遍会比较快，好，会，就是说不会掉资料，因为它基本上它就是存在你那个 distribution 的 database， 对，所以那个是一个暂存区，除非你那个暂存区也满了，哎，好，假如你是用 merge 的话可以看，用 merge 的话它在这边会有一个属性，好，用 merge 的话它会有一个属性让你去检视那个冲突，好，但是 transaction 的话看不到，对，所以你怕冲突的话用 merge 会比较好，好，所以 merge 它跑出来的时候它会写说 the winner is the loser is， 好，那你可以选择说我不要用 winner 的，我要用 loser 的也可以，好，那你说我都不要用，我还可以另外再选一个，好，这个很幽默哈，第二台离线，嘿，除非你的意思是说我只是离线，但是我并没有 stop， 你 stop 就不能够新增东西了，不可能啊， server stop 嘞，网络挂掉，好，网络挂掉，还会 sync。不会，因为你那个的话就是说它还是存在你的 log reader 里面，所以它就是离线的话就是当作说我们现在等于说它可以做非同步了，好，我们这边改完了以后，等到你这个 distribution agent 跟 log reader agent 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去同步了，好， 只是那时候比较会怕的是说，万一你在离线改了一堆东西，然后他也改了一堆东西，就你们两个冲到，那个是比较讨厌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 snapshot isolation， 好，这个 snapshot isolation 就是说，原来2000的哈，就是，这个没有，好。其他的四种，所以2000的话只有 read uncommitted， 还有 read committed， 还有 repeatable read， 还有 serializable， 啊，就是我们对于 transaction 的 isolation level， 就是 transaction 设定的时候，好，它会 lock 你的资料。那这个呢是预设的设定，好，预设的设定是这个 read committed。好 read committed，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说我在做 transaction， 好，我这边有一个这个 table， 好，叫做 human resource， 好 human resource， 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好，如果我现在呢要去做一个 transaction， 好，我们说这个 contact ID 把它改成它这个 employee ID 第一笔资料，好，本来是1209，好 ,1209, 假设说我想把它改成1210。好 ,10, 但是呢只要我没有 commit 以前，这笔资料都是被锁住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同学这个状态，就是说他今天程式可能写的不是很好，他那个 transaction 拉得很长。好，假设说在里面去又去做检查，然后 user 又不过，然后干嘛，就变成他一直没有 commit， 一直没有 commit 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一笔资料，好，我改了以后，改了以后，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哈，这个现在确实是改成1210，然后呢，我们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好，另外一个人进来，我其实刚才我只是去改某一笔资料。好，我只是去改某一笔资料，我刚才这个地方我只是改这个 employee ID 是1的这一笔，好，所以我只是改一笔，那我现在如果我这边写 select 星号，它叫得出来吗？啊，叫出来吗？哎，叫不出来，因为星号就包含那个1的那一笔，好，所以你今天锁，你只是锁一笔，但是呢我整个 table， 除非我写的东西是避开那一笔，好，避开那笔，我假设说会有 employee ID 等于一个别的东西，那没有关系，但是呢星号就有包含那一笔，所以我写，所以你们程式不要，尽量不要一直写星号，好，写星号你就经常会被 lock 住，对不对？因为我后面没有写会的条件嘛，所以今天其实我要看的东西可能不包含那一笔，但是我如果这样子写，我就全部叫不出来，因为什么？预设的设定哈，这个我们预设的设定是这个 read committed， 好 ，read committed 的意思是说你要 commit 了我才看得到。啊，你要 commit 了我才看得到，所以就是要 commit 了以后我才能够 read， 所以只要你不 commit 我都看不到，好，都看不到，所以这个预设是没有 timeout 的时间，所以他就这样子，只要我不 commit 他都不用看了，好，就这样子一直锁住，所以今天程式写得不好的时候你就经常锁人家，所以人家就会打电话给你，然后你就要去想办法把它解，有没有？好，所以你经常要做这种事情，就是如果程式写得不好，他就经常这样锁。那怎么办呢？在2000的话，我们是改成这个 read uncommitted。好 ，uncommitted 的意思说你还没有 commit， 我就可以看到。但是这样子的缺点是你会产生 dirty read。好，什么叫做 dirty read 呢？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 commit 嘛。好，我们现在要改的时候哈，就是说你要去改这个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好，把它改成这个，啊，改成 read uncommitted， 好，那我改被 lock 的人还是改 lock 人家的人？ 哎，改被 lock 就可以了。好，因为什么？刚才这边哈，我们先把它 lock 起来哈。你会看到，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 activity monitor， 好 ，activity monitor 这个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漏斗型。好，这个就表示他是被人家锁的人，所以这个64呢，被什么人锁住？啊， 64被 lock by 55，有没有？他被55锁住。那55是什么呢？我们好，就是说55，我们来看一下55在做什么。那所以55它现在 block 的 type， 好，所以你看它这边是什么，如果是 S 的话是表示 share， 好 share， 所以它现在是什么，它的 DB 是 share lock， 好 DB 是 share lock， 那这个 object 就是这个 table， 好，跟 page 都是 I 的话表示 intent， 就是 I 的话只是说避免你被别人 lock， 所以为什么你刚才写星号它会出不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个 key 呢，它是 exclusive， 好 exclusive 就是独占式的，那独占式的锁定的话呢，就是说我在锁定的时候你们别人都没有办法锁，但是我刚才那个被锁的那个人是什么，64的64，那被锁的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去做 select， 那你看 select 是什么， select 全部都是 S， 好，就是说我想要去 select 的时候呢，他会去做 share lock， 那今天就是这个 I 的意思，就是说避免你 lock 冲突，今天就是说这一笔资料呢已经被别人好 lock 住，那包含这笔资料的这个 table 跟这个 page 它都不会再让别人 lock， 好，所以今天就会变成说我那一笔资料被 lock 住是用独占式的，就是这个55的这个人，好，55这个人呢，他是独占式的锁定这个 key， 所以包含这个 key 的这个 page 跟这个 table 呢，他都不会再让别人锁，所以今天就是说被锁的那个人，他只要不要想去锁他，那他就有办法读得出来，好，因为现在被锁的这个人他要做 share lock 嘛， share lock 也是一个 lock， 那 share lock 跟 share lock 是可以共用，但 share lock 跟独占式的 lock 是不能够相容的，好，所以你只要想办法我不要去锁它，那它虽然是独占式，这样子我还是可以读得出来，好，所以就是你读的时候不要去锁它，那你就是这样子写，就是这个好 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read committed， 好，就是这个是针对一个 query 的，好，针对一个连线，好，所以刚才我这个是什么，两个连线嘛，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所以我针对这一个连线呢，我把它设成这一个 read uncommitted， 意思是说人家还没有 commit 的东西我就可以看到，好，所以我把这个连线改一下，好，这个连线改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去读，好，它同样那边还在 lock， 我就读得出来了，好不好，好，就可以读得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读出来了，哦，它是改成1210，那问题是它这边还没有 commit， 那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是 commit 还是 rollback， 对，那假如说它是 rollback 呢，它没有 commit，所以虽然它是改成10，但是它把 rollback， 所以真正它现在的资料是什么，好，那所以如果这个人他就看了这个就去做事了，他也没有再回来看一遍，是不是他看到的东西就是错的，好，这就叫 dirty read， 好，这个就叫做 dirty read， dirty read， 好，就是说 他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好，这个就是两千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一种情形呢被他锁住，一种情形呢你可能看到的东西是错的。好，这是两千的。所以我们现在呢2005呢我们就多了一个这个选项，这个 snapshot。好，所以 snapshot 的话它就是介于这两个之间。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 read committed 是说你要 commit 了我才可以读，好，否则我就把它 lock 住。那这个的话呢是你还没有 commit 我就去读，那所以我有可能看到错的东西，就是你改到一半的东西。那今天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 commit 他会看到修改前，好，如果你 commit 他会看到修改后，好，所以这样子你就不会看到人家改到一半的东西了，但是你也不会被他锁住。好，所以这样子的话至少我叫出来的东西我可能我只是要做一个报表，我可能不是现在最新的状态，但是至少我不会被他锁住，我可以叫得出来。好，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去把这个还是一样被锁的这个人好改一下。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好Transaction Isolation Level Snapshot， 但是这个的话预设呢它没有 enable 起来。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session 改过来，等一下你执行还是会有问题，所以你要先去什么修改你的资料库，把它的 snapshot 把它 enable 起来。好，所以你要 allow snapshot isolation on， 好，先把这个改起来。好，所以我们这个先把这个改一下。好，因为我做 auto database 的动作嘛，好，去修改资料库，改完了以后，好，那我把这个 session 改一下。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回来看刚才那个人，好，第一个人，所以现在那个资料我们先看一下。好，他现在是又恢复到09了。好，09，然后呢我要去把它改成10。好，把它改成10，然后呢我没有 commit。 好，没有 commit。 那现在这个第二个人他会看到什么？哎，09什么？好，那如果我 commit 的话呢，好 commit 的话他会看到什么？哎，10有没有？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你对于一些程式它有可能不是要看到即时的资料的话，你可以把它设成 snapshot， 这样子至少我可以做事情，我不会被它 lock 住。但是只要你设成 snapshot， 你就可以晓得说有可能还没有 commit 的 transaction 你是看不到的。好，还没有 commit transaction 是看不到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05多的这一个选项，叫做 snapshot。 好， snapshot。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部分了。好，所以它这一边有给我们一些 guideline。 好，就是说你写程式的时候呢尽量把你的 transaction 做得短。好，什么叫做的短？就是说我们在 transaction 里面呢尽量只要去做 update， 新增修改删除，不要说去做检查。好，假设说他输入什么然后检查错的话就怎样，错的话怎样。好，然后呢 user 就一直错一直错，那你就一直不会过，对不对？所以你把检查的动作放在 transaction 之前，然后呢判断他输入的东西正确，然后 update。好，所以我在 transaction 里面我就很简单就去做一个 update。 哎，我们像说之前常碰到的客户就是说什么，他们在公司里头可能我们大家用的应用程式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读的资料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在下班的时候会计要过档，好，那他过档抓的那个 table 都是很大，然后都会很久。好，然后一过档大家都不用做事，好，等我过完档你们才可以下班，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如果说我只是要去做一些报表或什么，我不一定是要最新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设成 snapshot， 至少我还可以做事嘛。 好，好，所以 snapshot 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不是最新的资讯。好，然后像说他这边呢说什么避免 cursor， 这个都是比较效能差的东西。好，然后呢 index 要建得好，这也是提升你的效能。好，所以他说使用 minimum 的 isolation level 的 require。 好，就是说我们刚才 isolation 有这么多种吗？就是最下面的，越下面的越严，越下面的越严，越上面的越松。好，就是上面这个是什么 log 都没有嘛。好，那下面这个是什么 log 都会 log， 新增修改 select 全部 log。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去把它设成最严的这一种，那什么东西他都帮你 log。 好，像说我们之前有同学就是说这个第三种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repeatable read， 就是说我在做 transaction， 好，比如说我先 select， 然后呢别人好不可以修改，但是他可以新增。好，不可以修改，但是他可以新增，因为什么？我在看这一笔嘛，所以你不可以叫去修改，但是呢这个 table 里头你要新增资料，你还是可以新增。好，所以这个是第三种的。那最后一种是新增修改 select 通通不可以。所以像说我们之前就有同学，他们是气象局，那他随时外站有资料进来，所以他说你在 lock 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说我在修改的这笔他不可以，我在看他不可以改，但是呢我新的资料要让他进来，有没有新的资料要让他进来，那你就选这个嘛，选第三个。好，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设哪一种，所以他就是说不要什么都设的最严的那种，好，就是以你的最低需求来设。好，那 trigger 的话，因为它常常会触发一些东西，它可能也会 lock 你的资料，好，所以他说 trigger 不要设太多。好，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database mirroring。 好，资料库的镜像。好，资料库镜像，那这个资料库镜像哈，好，就是说我们今天这边像我们刚才在做那个资料库复习，我们说你可以选选一个 table， 甚至选栏位。好，那资料库镜像一定是整个资料库。好，一定是整个资料库。然后呢像说刚才我们在做资料库复习的时候，我们三台都可以改，但是呢资料库镜像的话就是说 standby 的这一台它是唯独的。好，唯独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等于说这一台是这个 principal， 好，就是我们不同的伺服器嘛，齁，这一台是主要的，所以平常是 online 的。然后呢它就是把这个资料复写过来。好，复写过来，所以他写过来的时候呢，基本上他就是只能就做 restore。 好， restore， 然后呢这个是唯独的，所以你也不能写也不能读啊，它不是唯独，它是 restoring， 还原中。好，所以不像我们刚才讲资料库复写的话，你可以做 read 的 load balance 或 write 的 load balance， 但这个的话呢平常只有一台可以用，平常这台就是 standby 的这台是不能用的。好， standby 这台不能用。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说你可以只要两台，好，那你也可以有第三台。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见证伺服器的话，它可以做到自动的 failover。 好，因为我们在2000的时候，2000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个是重集式的容错，一个是 log shipping。 好， log shipping 就是 standby server， 这两个它都有它的缺点。就是说重集式的话呢，我们今天在一个就是你等于是两台伺服器把它做成重集式的架构，我们讲的这个是 OS 的部分。那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共用的磁碟区， 那这个供养磁碟区你可以做成磁碟机阵列，你也可以做成 SCASI。 好，那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 user 连线进来的时候，其实它是对一个虚拟伺服器啊，那实际上背后呢，可能是这台在做，可能是这台在做，就是说它有一个软体，它会随时去侦测。好，假设说这一台挂掉了，它就自动把连线切向这边。那所以今天因为使用者呢都是对虚拟的伺服器，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从这台切到这台的话，那个 AP 里面的 server name 你要不要改？哎，不用嘛，因为我们用的是什么Virtual 的 server name 啊，所以这个虚拟的伺服器就代表这两台，所以今天不管是他在做或他在做，反正他都是对这个虚拟的伺服器啊，所以这个架构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自动切换，然后呢，你也不用去改 AP， 好，非常方便。那它的缺点是什么？第一个，它的硬体有特殊规格的硬体，好像我们这次会有一台 IBM 的这个主机，单单那个主机就100多万了。好，所以像说有一些公司，他们像我之前有个学生，他们在宜兰那边有个医院，他单单这样子架构，他有两套。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去看病，你医生都没有那个病历嘛，他电脑打一打你就下去拿药了，对不对？那所以如果电脑当机你就不用看病了，那他医院如果不开，他一天就损失很大，所以他这个就是确定，好，确保它不宕机，好，所以他们有两套这样的系统。但是我们说这个的话，第一个它硬体比较贵，第二个刚才我们说它这个是一个共用的磁碟区，所以今天就是说它在做或它在做它都知道，因为什么？它们存取的区域是相同的啊。那所以今天就是说，如果这个共用的磁碟区这一块呢，它一定要是区域网络啊，它必须是区域网络，那这样就很麻烦。区域网络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距离的限制了，啊，距离的限制。那今天像说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库镜像的话，你这个你可以透过 Internet， 所以我们没有距离的限制。然后呢，我这两台呢也没有什么硬体的需求，反正就是两台的 capacity 一样就好了。好，我没有说什么特别的 IBM 的主机都没有，就是两台 SQL 就对了。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个没有距离的限制，第二个没有硬体的需求。但是我们说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这个 AP 不用改，因为它自动切换，好，它可以做到自动切换。那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自动切换呢？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一台，好，有没有看到这个见证伺服器。那这个见证伺服器呢，其实它没有在做什么，它只是说在看说诶，现在哪一台挂掉了，那现在哪一台应该要起来。所以你这一台哈，刚才有同学问到 license 的问题，如果这一台的话，你可以用那个 express 版本都没问题。好， express 版本就是不要钱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好，所以像说见证伺服器，你可以用那个免费的版本，因为它没有干什么，它只是要看说现在谁在做事而已。好，所以今天就是说，如果你有见证伺服器，我们也可以做到自动切换。好，我们也可以做到自动切换。那今天如果你没有见证伺服器，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切换。那我们同样的有见证伺服器，我们又有分成同步跟非同步。好，早上的同学跟我讲他标准版他有设，那如果说你设镜像标准版，他只能设同步的，好，只能设同步的，他不能设非同步的。好，那同步跟非同步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效能。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是同步的话呢，他就是把这两个当成一个 transaction。好，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这边资料送过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 transaction， 意思是说两边都要 commit 了它才会 commit。 那如果说我的网络不是效能很好的话，是不是它的在传送的过程效能就会比较差？好，因为它一定要两台一起 commit。 那如果说我把它设成非同步，好，非同步的话，它就好处就是说你这边丢过来丢过来，那有没有收到它不管你，好，不管你，它就是一直丢一直丢。那这样子的缺点是什么？万一我这边丢丢丢丢完了以后，这台挂掉了，然后这台还没收到，那你是不是有一段资料就掉了？好，所以 非同步好处是效能，好，那缺点是什么？不保证资料一定通通会收到。好，那同步好处是什么？资料它一定确定你会收到，但是缺点它的效能会比较差。好，效能会比较差。那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说，在设定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好，它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是 mirror， 好 ，mirror 等于是一个 standby server。那 witness 的话，我们说它只是在监控而已。好，你可以用那个免费的版本。然后呢，就是说一般的使用者呢，他平常是连到那个 primary 那一台。好 ，primary 那一台。好，所以我们刚才讲有三种情形哈。第一个是同步，然后有见证伺服器；第二个是同步，但是呢没有见证伺服器。所以今天同步啊，同步我们说它的好处就是什么？资料不会遗失，因为它把你当成一个 transaction。好，但是呢这个是有见证伺服器，这个是没有见证伺服器，那差别就是什么？它会自动 failover， 这个不会。好，这个不会自动 failover，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自动 failover 这个呢只有第一个是打勾的，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做非同步，虽然是有见证伺服器，但是它也不会自动 failover。好，也不会自动 failover， 所以这个自动 failover 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的 primary 挂掉了，那个 mirror 那台它就会自动起来了。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给你们看，就是一台挂掉的时候，一台就会自动起来。好，那如果说你没有见证伺服器，或者是你选择的是非同步的话，它都不会起来。那起来了以后，我们刚才讲说我们有两台伺服器嘛，好，两台伺服器，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一台好，它跟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用虚拟伺服器，所以我们如果自动切换的时候伺服器名称不会影响。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是两台伺服器，那如果说这一台挂掉了，它自动切换到这一台的话，我的伺服器名称需不需要改？要，因为它是两台不一样的。好，但是呢如果你的 AP 里面你用的是 Visual Studio 2005的话，我们在那个 Connection String 里面有多一个选项。好， Connection String 我可以写说我的 Server Name 是什么，然后呢我后面注明一个我的 Failover 的 Partner 是谁。好，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它挂掉了以后我要去找谁，所以你的 AP 还是不用改。好，所以它可以让你写两个伺服器的名称。好，那是前端的程式要支援。好，所以常常有同学问我说，那我用早期的 ASP 可不可以写？好，那是一定是不可以写。好，早期 ASP 没有这一个选项。好，好，好，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主态。好，主态的话呢，就是说它一开始它要去建一个 endpoint， 好，建一个 endpoint。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好，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你会看到哈，我的第一台是有这个资料库，好，有这个资料库，但是呢我的第二台并没有 AdventureWorks 这个资料库。好，所以你们一开始设定的时候就是一台有一台没有，因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让他们去同步，所以我一定要从第一台去把它 restore 到第二台。好，第一台去把它 restore 到第二台。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的第一台，看一下，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的第一台，好，这个是第一台，你们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第一台，这个是我的第一台。好，所以第一台呢我先去做一个备份。 把它背到这里来，好，看一下，嗯。这个看一下我的 test 一下，好，那个不能用装置来做哈，所以我们这边好，所以我先第一台先去做一个备份，好，这是第一台。好，那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说这个两台里面呢，这一台是不能用的，好，就是它是处于还原中，好，还原中，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它的这个 log 才可以一直传送过来，好，这个 log 才可以一直传送过来，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一台要是处于还原中，好，处于还原中，所以我们在这边，好，第一个我已经备份好了，好，然后呢，第二台。好，你们在做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你是不是确定连到第二台。有很多同学就是说点到这边，好，虽然说他是点到第二台，问题是他这边的连线，你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有个 instant 2, 这个才是第二台。好，所以你这样点到它没有用，你要确定你的连线是它才有用。好，所以我这边我是有两个连线，一个是第二台，一个是第一台，所以这个是连到第二台。那我们刚才说它一定要处于还原中，所以你后面就要注明这个 no recovery。好，那因为我们其实是两部不一样的机器，就是说我还原过来的时候，这一台的路径跟那一台的路径不会一样，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第二台的路径。好，第二台我们可以从系统 DB 看到它的路径。好，它的路径在这个什么点四的地方。好，点四的地方，所以你看我现在写的时候，我这边就是写说把它还原到点四。好，所以今天就是说你在做还原的时候，如果路径不相同，你就要这样写。我们本来是还原 restore database， 好，然后呢，好，这个是我们要从这边还原，然后你要写这个 with move， 好， move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两个路径不相同的时候，我就要写这个 move， 这个是原来的那个资料库的逻辑档名。好，原来的这一台的逻辑档名，其实它这边的 move 等于是 copy 的意思，它意思是说我要把这个档案 copy 到第二台。好，所以它写的时候它就是写说 move 这一个档案，然后 to 呢， to 的时候后面就是你的第二个档案的路径，所以我要叫它 call 到这个点四的路径底下来。好，扣到这个点四的路径，就是我们在这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SQL 的路径。好，点一是我的第一台，点二是 OLAP， 点三是 reporting， 点四是我的第二台。好，所以我现在要叫它扣到这个路径底下来。好，扣到这个路径。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去 restore 一下。好， restore 的时候记得要加上这个 no recovery。 好， no recovery， OK。好，所以这样子我就把它从第一台还原到第二台。好，所以它这个还原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它们两个路径不一样，所以你不可以直接写，你一定要指定第二台的路径。好，所以它这个 move 其实等于是 copy 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把第一台的东西还原到第二台。好，那有的时候我这样子设定是 OK， 那有的时候它会提醒你要去做 tail log。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好，翻译过来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台。好，第二台这边呢资料库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看到还原中。好，所以我们说第二台你是没办法用的，它就是放在那边，那边只要有修改 log， 它就 restore 过来，它就是一直不断的 restore 过来。 好，所以平常你是没办法用。所以假设说我现在呢，我到第一台去修改一个东西，好，比如说我们随便改一个，假设说我改一个什么 employee 这个，好，好，假设说我们这个 manager ID， 好，比如说我把它改成10，好，它本来是16，好，把它改成10。那现在我没办法到第二台去看，好，因为第二台现在是不能用的，好，第二台是不能用的。那我如果我们说 primary 挂掉了，这个第二台它就会自动起来。好，所以现在如果我把第一台去停掉，好，第一台把它停掉，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台，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有，我还没设定 mirror， 这边讲得太高兴了哈，还没设定 mirror， 所以我等一下再重新备份一下。好，我这边重新做一次哈。我们把第一台的 log 备份一下好了。好，第一台的 log。好，把它的 log 备份一下。然后呢，把第二台的 log 再 restore 一下。好，还是一样 no recovery。好， no recovery。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我来设定一下。好，设定资料库镜像，在这边。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有这个 config security， 好 security 点下去。那这边就是说它要去设定，好，第一个我们要建一个 endpoint， 好， endpoint 的话就是端点，好，端点其实就是一个接收通讯协定的地方，好，接收通讯协定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在这边好SQL 里面基本上它有四种端点。好，四种端点。早上有同学问到我说我们建 web service 是不是就这样子建，好，那基本上它还是要建端点，在这边就是这个。好，所以我们在 SQL 里面呢它有四种端点。好，一个是资料库镜像，一个 service broker， 一个 SOAP， 一个 T-SQL。 那基本上它这个端点呢，它有分用什么通讯协定。好，就是说我们有两种通讯协定，可以用 TCP， 那个 HTTP， 也可以用 TCP。 好，有两种通讯协定。所以这个 create endpoint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端点，它在建的时候哈，建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呢就是这个通讯协定有两个，一个是 HTTP， 一个是 TCP。那我们的端点我们说有四种，就是一个 SOAP 就是 Web Service， 然后还有 T-SQL， 还有 Service Broker， 还有我们的 Database Mirroring。好，所以像前面这三个的话，它的通讯协定都是 HTTP。那我们的 Database Mirroring 的话呢，它用的是 TCP。 好，前面都是 HTTP， 只有资料库镜像它用的是 TCP， 所以你就是说要先去建这个端点，就告诉他第一个我要用哪一个通讯协定，然后呢第二个我的端点是哪一种类型的端点。好，那它后面还有一些参数，那我们现在呢是用 UI 来做。好，用 UI 做的话，它这个端点会自动帮我们建。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边先建一个镜像。好，所以我们主态一下。好，主态一下呢它就是问你说你要不要有见证伺服器。好，因为我们说有见证伺服器它才会做到自动切换嘛。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因为我有三台，好，所以我就有见证伺服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连见证伺服器一起主态， OK。 好，第三个他就问你说你的 endpoint。 好，所以你看他这边呢他会说如果你的 principal 跟你的 mirror 跟你的 witness 都在同一部机器上面的话，你要使用不同的 port number。好，所以你看我们用 UI 做的时候很简单，它会自动帮我们 assign 预设的就5022这个 port。 好，5022这个 port， 然后呢它就帮我自动建一个端点， OK。 好，那第二台就是你要做 mirror 的这台。好， mirror 的这台的话呢我选择第二台。好，所以第二台它的 port number 就换掉。好，所以等一下呢，因为我们在同一部机器上面，所以它机器名称都一样，但是呢我用 port number 去判断它现在是第几台。好，所以这个是5023是第二台。那我们现在呢第三台是要做见证伺服器。好，所以这个第三台这个是见证伺服器，所以你看它的 port number 又不一样。好，好，这样子我们就设定完了。好，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他说如果他们这三个的账号不一样的话要注明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账号全部都一样， OK。 好，这样子就 finish 了。好，所以这样子他就帮我建好了。那主态完了以后呢他就是要你启动 mirror。 好，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下。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设的是第三种。好，第三种它叫做什么高安全自动 failover， 因为什么它是同步的，就是说你的资料不会遗失。那如果你选择第一种是非同步的话，它就是高效能。好，因为我们说它一直丢一直丢。好，那如果第一台挂掉了，你有可能资料就会遗失。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启动了。好，已经启动了。启动了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来第一台再改一笔资料哈。好，再改一笔资料，比如说我们这边好，那我这个我再把它改成20。好，把它改成20。好，就是改第一笔 employee ID 1的 manager ID。 好，改完了以后呢我现在没办法到第二台看。好，就是说他自己会帮我复写过去。好，现在他是还原中，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第一台挂掉了，好，第一台停掉， OK， 刚才启动有没有启动 agent。我们设定的时候啊，都要注意一下 agent 有没有启动。有时候它这个画面是启动，但其实它没有 refresh 啊。因为如果它没有启动，我刚才改的东西它不会过来。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第一台，好，第一台停掉了。那我们现在把第二台重新整理一下。好，它就复原了，有没有？现在第二台就变成什么 principal 了。好，那他为什么写 disconnect？ 因为现在第一台挂掉了，他没有办法同步，所以等一下只要第二台启动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同步。好，那我看一下资料有没有过来，因为我刚刚没有注意 agent 有没有启动。好， 刚才我是把它改成二十。有没有？好，所以就是他有修改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帮你把 log 传过来，所以跟 replication 一样是传 log， 那差别是他是不能用的，他是唯独的，啊，也不是唯独，他根本不能读，啊，就是不能用，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什么？要确保你，假如说一台挂掉，他就一台就起来，所以他启动的很快，好，启动很快，好。那现在如果说我的第一台又修好了，那现在第一台会变成什么？有吗？现在第二台是 principal 吗？好，那如果我的第一台又修好了，它会变成什么？啊？哎，它会变 mirror。好，它会变 mirror。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台修好了，然后就变 mirror， 好 mirror， 我们这边把它重新整理一下，第二台，这第三台先把它关起来好了。第二台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好，所以你看它现在马上就 synchronize， 好，刚才是 disconnect 嘛，好，所以只要我第一台起来它就会自动同步了，好，自动同步了，那所以现在呢这一台它又变成什么？还原中，好，它是还原中，好，它是 mirror， 然后呢 synchronize，好，再同步，然后还原中。好，那就有人讲说，那如果我还想要把第一台变回 principal 了怎么办？那样子太麻烦了齁，你不需要去关掉，你只要到第二台上面去，好，我们手动的 failover 就可以了。好，手动的 failover。好，他问你是不是要角色互换，对 ,OK。好，所以不用把它停掉，好，角色互换这样就 OK 了，好。好，所以这样子他们角色就换过来了。好，角色就换过来。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资料库的镜像。好，资料库镜像。OK， 好，所以也是一样，它是传送 log 哈，所以这些功能都是要什么复原模型，都是在复原的情况下，好，所以你在 restore 到第二台的时候，你要注意它是还原中，好，所以它平常是没有办法使用的状态，好，好，那我们的课程，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好，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